位是台北，在飞越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的8:30还有晚上10:00重播时段哦，半小时的时光跟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这一周哦，都说很忙碌哦，大家都有这个积极的参与我们听见好时光演唱会的索票。一直到今天，我相信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已经有索取到票券了，就说有打电话进来，当然可以陆续关注我们的一些节目，还有些节目还没有送，就代表还有名额。所以如果自己还没有索取到票的，今天可以再密切关注一下我们正声的节目，然后主持人就会分享一下什么时候送这个听见好时光演唱会的票券，大家就打电话进来索票，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的拿到这一次的票券。我们的演唱会呢是12月10号礼拜六晚上的7:30在国父纪念馆，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精彩的歌手阵容，邵大伦、卢学瑞、小百合、沈文成、傅威、林心怡等等多位知名歌手会演唱国语、台语、英语什么语言几乎都有的怀旧歌曲，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来到这个国父纪念馆跟我们共度一个美好的音乐夜晚，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咯。那讲到这样子的娱乐活动啊，上周嘛就是那个双十一是欢乐耶诞城的开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新北市欢乐耶诞城呢？当然11月开城哦，其实没有什么圣诞氛围啊，还蛮热的，上周还蛮热的，那这周就是下雨，有点阴阴凉凉的，风也比较大，你真的有感受到比较有那种凉意的感觉。其实新北市欢乐耶诞城啊，如果你是板桥人的话，例如说你住在那附近，像我的话住在府中，其实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很受影响，很多民众要去耶诞城就会搭捷运，所以这时候尤其是晚上，大家为了去看那个灯光秀嘛，肯定是晚上去看，晚上搭捷运的时候人就很多，像今天周五嘛，肯定一定也是特别多，周六周日更是如此，因为是假日，大家都想出去走走。那在这个欢乐耶诞城其实每年都有个特色，尤其是这种晚上的活动，大家就是为了看光雕秀，在旁边就会有很多小贩在贩售那种发光的装饰品，像前几年比较流行的就是它是做成一个固定的透明气球，然后那个透明气球里面有那种小灯泡，然后就可以你可以打开那个开关，然后就会发光。如果你在晚上的时候，尤其在欢乐耶诞城，它旁边有非常漂亮那个灯饰嘛，那你就可以拍那种网美照啊，拿那种很发光的气球，假设你取景还不错的话，就拍起来就很美很梦幻。那是前几年比较流行的那个，刚刚讲到说路边会有那种小贩卖的。那最近我看到今年比较流行的款式，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最近去板桥车站附近，尤其是晚上，那些小贩就会出来卖这种发光的这种小道具。今年比较流行的有几种，第一种就是猫耳发箍，它就是一般我们讲猫耳发箍是毛茸茸的，它不是，它是用灯去串起来的，所以是会发光的猫耳发箍。那你就在路上啊，就会看到很多学生，一看就觉得像学生的脸啊，年轻人男男女女就会戴那个发箍啊，小女生戴就挺可爱的，有的时候是小朋友戴也非常可爱。那有些是小男生戴，或者是看起来国高中生的那种男生戴，你也会觉得说也还不错啦，就可可爱爱，那是猫耳法式，我觉得这个还 OK。 但是我真的看到一个今年我才看到，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奇丑无比的装饰品，它是个头饰，刚刚讲说是猫耳法箍，直接用法箍的方式戴到头上。我刚刚讲这个头饰它跟法箍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戴在头上，但是它的那个造型就是蟑螂触须，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谁发明了这个东西。我先讲一下，就是我抨击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戴起来真的，至少我个人的审美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我看到路上好多年轻人戴，我就很想要，真的很想问他们说，你们真的觉得这个好看吗？我形容一下那东西长什么样子，他戴在头上之后啊，你的头就是很像那个三国人物，不是有曹操吗？曹操的通常在后人们画的那个曹操的图，或是电玩游戏里面曹操头上就会有那个头饰，两根蟑螂触须，然后在吹吹吹吹吹，有点像那种那什么歌仔戏 头上那个装饰，就头顶会有个小帽子，然后突然串出两根很长，长到会垂下来的那种装饰。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叫蟑螂触须，这看起来真的很像。那它当然不是一般的蟑螂触须啊，它是会发光的那种。所以我当时在路上看到我惊呆了，因为第一个点是说我可以理解猫儿法哭真的是蛮可爱的，就男女老少戴起来都很可爱，但我不懂那个蟑螂触须戴在头上的用意是什么。它如果你戴在头上啊，你会无端增加大概30公分左右，因为超过30公分，它那个触须就会垂下来，两根都会垂下来。所以在路上，如果你看到是那种很高的男生戴，他就又比他原本的高度再高出个30公分，二三十公分左右，然后他垂下来嘛，往旁边垂或前面垂都有可能，因为它是有点软软的，就有点碍路，你知道吗？如果真的人很挤的话，我就很担心他那个触须会戳到旁边的人的头。那如果稍微矮一点，我还看到有女生戴，像是那种国中女生吧，或高中女生，看起来不太像大学生也戴。然后他就是在晚上会发光，那两根触须都会发光。我心里就想说，哇，是很吸睛没错，但是这是什么？是酷吗？帅吗？还是可爱呢？我真的不知道。如果大家今年有去欢乐耶诞城，可以留意一下，真的路上会有很多人带这种会发光的小道具，你们去研究一下，是不是真的蛮多人带那个蟑螂触须的。真的很抱歉哦，就如果是做这个蟑螂触须的厂商，真的是不好意思，我现在只能称呼它为蟑螂触须，我还没办法想到用什么方式来称呼那个奇特的法式。但就是如果你说很吸睛的话，我确实觉得你戴那个会真的很明显，因为你会身高突然猛增二三十公分，变成那两根还会发光。但你要说这有什么美感的呢？我尚且无法知道这个艺术性在哪里。对不起。希望大家有机会出去玩啊，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新北欢乐耶诞城啦，等到这个年底齁，要跨年的时候，可能台北市啊，这种有晚会活动的地方，多多少少应该都会有旁边的小摊贩会卖这种发光的小饰品。每一年其实大家都会推出一些新的产品，这种东西真的就是晚上拍照很好看，很吸睛，然后就是很有参与感，很有过节的感觉。那你就可以看看今年比较流行什么样的法式，我会再持续观察的，因为现在才刚开成一个礼拜嘛，反正我每天都要回板桥。我周末的时候假设有出门，我也会回去再观察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新颖的特色跟大家分享分享。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参与像新北欢乐耶诞城这样子很盛大的活动，或者是之后啊圣诞节啊跨年啊有什么晚会活动要参与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第一个是人身安全，再来就是防疫步骤必不可少。像现在有一些期待说口罩松绑，或者是其他政策的一些松绑，也许陆陆续续会推出，但是自己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一定要有所了解，并且要持续的关注。虽然现在不小心确诊的话，你的那个被关的天数也变少了嘛，但是还是以健康为优先哦，大家多加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包含现在的这个流行的病毒株哦，以前讲说是这个 BA.5 现在也有一些异动了，所以这些相关的消息跟新闻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ll wake up at twilight.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收听我们节目，手机平板可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可以用非常好的音质听到我们的节目。在上面也有台北在飞跃的重播区，所以你可以点选台北在飞跃，点选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咯。那今天的台北在飞跃，除了聊聊这个最新最夯的话题之外，一样要进入的是活力梦想家的单元。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来到今天台北在飞跃的活力梦想家的单元，延续昨天的话题，邀请到是声音教练小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Hello， 微微你好。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作为声音跟沟通方面的讲师哦，其实开设了非常多的课程，一定会感受到说，其实民众对于自己沟通能力的培养、养成的那个需求越来越多了。这不单纯是你的工作，例如说是老师啊，或者是业务等等哦，很多工作，应该说所有工作都要说话，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在这块领域当中有所进步。
对啊，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齁，就是其实几十年前就已经在服务业这个层次就已经有抬头了。不是服务业被特别捧高，而是说我们人们开始重视自己被服务的感觉。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种需求，就是我希望被重视被尊重。所以就开始对于服务业有很高的标准跟要求。所以有开始出现了更多这样的服务之后，就发现这个感觉真的很棒。然后再来我们时代的变迁吧。因为以前我们的社会大部分就是因为大家做传统产业，然后这个家庭的关系也是比较紧密等等的。那所以以前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比较属于在家里面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从小可能没有太多玩具，没有太多电视可以去吸引注意力。但他们更多时间会投入到家里面，也就是说大人在做什么的时候，他旁边可能帮个忙跟一下，然后搞个破坏之类的。然后这久而久之呢，你会发现在很多年前的那些世代的孩子，大部分是比较属于当别人有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会立刻补位的这种性格。但是到现代的时候，现在很多孩子比较少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是说能够有这样的个性的话，已经变成很稀有的动物了。真的。
那个时代不一样。越电视，
那尤其我们现在这一代就是开始有手机 iPad。
没错。
哇天哪，那孩子们对于外界的好奇心开始变低了。那所以相对的对于这方面的训练就变得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从过去的家庭环境当中养成的话，我们出了社会之后就要花更多时间去好好的把这种能力给补上。
对，
因为我们在职场当中可能会发现我们的这种不同世代之间开始出现那种鸿沟。
对啊，我现在已经有感觉。我心里想说，我每次自诩觉得自己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世代，但我发现越来越多那种新的毕业生出来，就明明差距不到十年，我都觉得
好难沟通。
对，很难很难。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是我太老古板了嘛。可是我想说，明明也差不到十岁啊。
真的，我有时候讲课的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感慨，就是下了课之后呢，很多人来问问题，但发现不同世代的人来问问题的时候，就会让你有一种有些人会让你觉得哇，这人真棒如果以后收他当实习生多好啊。那有些人是这样，他在讲两句话之后，你就心里在想说你这样很难聊呢，这样子。
哇，所以我觉得像刚刚提到说，确实啦，你的工作需求，大家对于沟通互动这一块的重视度有所提升，然后已经把沟通当作一个非常需要好好精实的技能。就说不是说单纯啊，反正我也不是做主要那个说话的职业好像就无所谓。或多或少，如果你在沟通能力有所提升，对于你的职业你的这个岗位其实是有蛮多加分的效果。那回到老师分享有温度的沟通课啊，其实像刚刚老师有提到说，过往啦是想要展现出在说话方面很自信的一面对这方面领域颇有研究的那种形象。但是我想很多人在学沟通这一块，第一直觉得说对啊，那种很会沟通的人，我们一般认为能言善道，在沟通无往不利的人，好像就是要像我们脑中想象的那种感觉很自信侃侃而谈，然后这个你问什么我都可以答得出来。但是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他可能碍于自己的性格啊、
嗯、
或者是他的一些背景，他不见得有办法这样、
嗯、
所以就会遇到很多冲突的部分、
嗯、
老师能够简单帮我们聊聊，其实我自己看有温度的沟通课里面呢、啊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对那种会沟通的形象有点稍微逆转了一下，就不单纯只是我们单纯认为说诶、我们一定要侃侃而谈可以面对陌生人、我觉得你在保有自己性格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沟通。
嗯嗯，我觉得会沟通的人、哦、有几个我觉得很关键的指标、第一个呢是关于自己的目标、就是我们在开口说话的时候其实都有目标要达成的。
嗯，
比方说做业务，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增加这个客户对自己的信任度、
嗯、
那进而可以买单嘛。
对啊。
对啊，所以我们把目标设定好之后，那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就是希望提升他的信任感，就这样而已。
嗯、
可是很多的业务员呢、啊、他们可能比较年轻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历练状况下、会很容易被一些小声音给影响。比方说他们在说明产品的时候，那客户啊就是听着听着突然皱个眉头。那这些年轻的业务就会很心里很慌张，
想说他怎么了、
欸、会不会是我得罪人家了会不会是我怎样，那也许不过就是客户可能刚刚这个喝了很多水，他想上厕所而已。
嗯，
就是他那个皱一下眉头有他自己的原因。
嗯，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过度解读人家的表情反应等等、嗯、导致自己被影响。对啊，那所以就站不住脚，于是说话给人感觉就会比较轻浮，或者是说、有点没自信、无法肯定的感觉。
是、
这是第一个，就关于目标。
嗯，
那第二个呢，我认为是对于人性的理解程度。
嗯
啊，像其实我们会沟通的人齁，最主要的能力是倾听能力。
嗯，
就是我们可以很好的听懂对方在说话的时候，话语背后其实有真正的需求。
嗯，
我举一个例子，我最常在课堂上讲的就是道歉。
嗯，
就是好朋友跟你吵架了。
嗯、
他的语言上他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请原谅我。
嗯，
好，内容是这样哦，可是他情绪在表达的时候是这样。对不起，好不好？都是我错，OK？ 我可以道歉，可以了吗？好不好？
你感觉好像打小五老师，
揍他的，超想揍他的。对，那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听到的都是他正在挑衅我。
嗯，
我们听到的是这种感觉。
嗯，
可是我们人在说气话的时候，其实背后都有另外一层的需要。
嗯，
人在说气话的时候，就是在用粗暴的方式表达出我需要被重视这件事。
嗯、
所以小孩，我现在养小孩就很有感觉。
嗯，
当小朋友说“爸爸，我最讨厌你了”，
嗯
的时候，其实他想表达的是。爸爸，我这么爱你，我就希望你在意我。
嗯，
就这样。所以大人也是一样，说气话的时候，背后的可以翻译成同样一句话，就是、我那么在乎你的感受，我也希望你在乎我的感受嘛。
嗯，
就这样。好，所以当我们听到人家这样讲，对不起，好不好？都是我错。OK？
那我真的很想打你。
我以前我们听到就是你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啊，就吵起来了。
对对对，
但现在如果我们可以听懂他背后这种需求，
嗯、
那我们也许就能够稍稍搁置一下。被他影响的那个感受，就是我们被激怒了，可以搁置，因为我知道啊，因为我知道我的目标不是要跟他吵架，我的目标是要能够跟他透过这次的沟通，
嗯，
更了解彼此，更知道怎么尊重彼此，
嗯，
所以我们就会这样说，小虎，是不是我刚才讲话太快，让你有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如果是这样，我先给你道歉，好不好？这样子想起来，我刚才确实讲话蛮快的，那但是我很重视我们的关系，我不希望我们留下疙瘩，
嗯，
所以呢，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刚都我在讲。现在换我听你说、好吗？
嗯，
你会发现可能对方就马上融化了。
哦，对啊，他也不好，就突然又提高音量继续下去、
对对 对
、
所以我认为对人性的理解这件事情对于沟通来说很重要。
嗯，
知道人类普遍的需要其实就是被爱、被尊重、然后被理解，甚至简单你叫被聆听，然后花时间听你说话、你会觉得好舒服哦。
是，所以像刚刚提到去理解他人这一块，其实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很考验我们的观察、就是说这经验值有差啦，例如说真的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当然他接触的人不似我们比较年长的人多、所以他可能就不太能够解读说你这个人说这个话是怎么一回事。人类真的是很复杂，就是那个情感都不表现出来，展现出来跟内心想的还不一样。
对，
这很难呢。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跟那个人生历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如果人生历练不足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管道可以学习。就除了上课之外的管道、叫做看剧。因为我们看剧的时候，其实那些角色那些剧本写出来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共鸣、那是因为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看到剧中的角色在说一些跟心理相反的话的时候，你心里会痛。 那我们就会从这里面去学到一些东西，其实他真的想表达的应该是这样吧。
嗯，
然后看联想啊，当时我妈跟我说了这一句很像的话，是不是他其实也是爱我的呢？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想法，
你会有共鸣点啦，就是刚刚提到的部分。
嗯，
是，其实我想回到我们讲到有温度的沟通课，老师在里面有特别去提到说要去理解自己跟理解别人这一块，尤其理解自己放在比较前面的部分哦。那很多人讲说，哈，沟通不就是对方是一个主位嘛，我就是想要跟你说点什么，或者是我有个目的嘛，我跟你说话总是有个目的在。那怎么要先理解自己呢？就是并且理解自己很大灾问欸，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很多人觉得说，哈，我需要了解我什么吗？对
对，只要跟哲学有关的课题，他一定会去引用那个什么，我印象到希腊的一个神殿啊，他有一句话就是了解自己。就科的一句话就要了解自己啊，就说了解自己好像是智慧的一扇门。
嗯
啊，那但我们不谈哲学，我们就谈很实务的问题。就是当我想要去说服我的主管我希望可以一起来推进一个新的东西我要说服我的主管推进一个新的东西，可是我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比方说我在去跟他做简报之前，我们心里就开始忐忑了。
嗯，
我担心主管不喜欢我的报告，我担心主管会挑我的毛病，然后开始心里面很复杂，很多这个小声音会跑出来。
嗯，
那再来是说我在走进主管的办公室之前，很有可能你的同事又开始跟你碎念了，你小心一点啊，你有没有再好好挑错字啊，你知道你之前常常是什么东西说吗？然后我们开始心里面受到影响。
嗯，
对，然后你会发现真的有在职场上面真的有这种这菜鸟他们在报告的时候却不自觉的一直去解释自己的不足。比方说一打开那个简报就说不好意思，因为这个简报的那个制作时间是真的比较短，然后那如果出现错字的话请大家多多见谅啊。
哇，好像哦，真的有这种人我觉得。
但是那你会发现当一个人表达出他就是他用这种方式示弱，反而会让别人看不起，因为他等于把自己责任丢给别人了。
对啊，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先道歉，那你应该先做好啊。
对对对。但是把自己的目标厘清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了解我自己，所以我不轻易的受别人影响。我知道我当下的目标是什么，我心中有轻重缓急。所以那当下很有可能你就会知道说，我真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也知道我不足跟困境在哪里。所以面对主管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就变成这样说，主管，我针对这个案子我真的准备了很久，也吸收了很多前辈的一些经验。但是我在这个来之前我也这个确实有很多人也告诉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所以如果今天我在报告的时候有任何不专业的地方，或者是可以更好的地方烦请指教。那但也可以的话呢，请您先暂时忽略这些不完美。那来听听我们伙伴们针对这个案子想要的一些出发点，还有我们想要创造的价值。那我要开始简报咯，这样。所以当我们先把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这种意图表达出来之后，再去谈那些困境，那主管就觉得你这个家伙态度不错，虽然能力不足但态度蛮好的，所以我也愿意帮助你。这才是真正的人与人一加一大于二的交流。
是，其实他同时有达到说他表达他可能某种程度的不足，也没有故意装作说我真的很懂很会的样子，但是至少他把那个我想要把我的这个简报好好展现出来的这个意愿放在最前面，在对话过程当中放在最前面。所以确实你真的在互动的过程里面，你要去了解那个目的，或了解自己到底当下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件事情反而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就很容易就像刚刚讲的，常常受到外界的影响啊，然后甚至就有些突发状况你就很容易慌了手脚。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谢谢小虎老师的分享，希望之后还有机会透过小虎老师分享让大家更加了解说平常我们沟通的时候如何从了解自己倾听别人，然后找到好的对话方式。那今天在台北在飞月持续跟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新闻消息，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还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是微微，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30还有晚上的10:00和你在台北在飞月空中再会。
从人到这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着空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 是你跳上起身才能接，心跳的声音蹦蹦中的音，怕你神会听，赶快按下通话键，遮上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也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也接到你的电话我会大喊耶、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开始兴奋很难受耶、yeah, 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会不会是你要上机声才会接，其他的声音蹦蹦撞的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也管到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到黑眼圈也Ring a ring a ring， 爱到歌声里的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确定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 Ring a ring a ring， 希望听到你说 Hey，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也管到往外或是往内，别理睬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到黑眼圈也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也管到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到黑眼圈也 Oh no Oh no Yeah Back in again
Hey， 等你，
哦，
啊，都就是落雨呢。我看你龟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你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挂石头，太如木材搬来搬去，又个背款背夹，实在是有够忝个喙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栋的吼，刮工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拢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你是不是换新车，但看起来又不像哎？
是不是坐起来有舒适感？
对呀，
因为我用了国光牌赛车级机油，清洁保护车的引擎，让引擎更有力，才能体验舒适驾驭的感觉。现在十一月去中油直营站买，还有国光牌赛车级机油第二件六折优惠。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地。